请大家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上三十章一到二十节。圣经撒母耳记上三十章一到二十节。首先我来朗读这些经文啊。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干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引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四百人前往前追赶，有二百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就留在那里。这四百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求他是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三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上到敌军那里。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四百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来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掠物。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在下午的时候能在一起敬拜你。主啊，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求你让我们能认识你，也能认识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与我们亲近，我们愿意向你摆上。主啊，求你在这里掌权。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熟悉诗篇第二十三篇。诗篇第二十三篇里面讲说，我读一下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首诗其实抒发的是大卫对神的这样一种爱。他说，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说，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这里，神就是大卫的牧人，大卫像神的羊一样，他安歇在水边，神使他的灵魂苏醒，引导他走义路。所以在这里，大卫真的是啊，我们可以想象他躺卧，就像羊躺卧在青草地一样，而神更新他，让他的灵魂苏醒过来。其实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境况，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很多次的讲道里面，我们都学习到撒母耳记上里面讲到扫罗如何的来追杀大卫，是不是？扫罗逼迫大卫，大卫东躲西藏，甚至他的家庭也破裂。所以大卫一定是非常的渴慕，渴慕来到神的这一片青草地上来安歇，来让求神来让他苏醒过来。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有他特别的美意，也让他的灵魂苏醒。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其实讲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神借着一次危机，让大卫他的灵苏醒。因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大卫当时的境况，他处于一个属灵的低谷，而神通过一次危机让他的灵苏醒。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过，比如说你觉得你走到了山穷水尽的这样的时候，我知道在座的很多都是比较年轻的，可能还没有这种感觉，可能就感觉说主啊，我怎么走啊，好像我走不下去，应该如何来行。或者你有没有过，比如说偏行几路而神把你拉回来的这样的一种经历？这个我相信可能会有。或者你回忆一下，神是借着什么样的方法让你回转？我们的灵需要神用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苏醒？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啊。大卫，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大卫其实在逃避扫罗的逼迫的过程中，他走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路程啊。他刚开始是在基比亚，在扫罗的宫中啊，后来他逃避扫罗，先逃到了拉玛就是撒母耳所在的地方，后来又到了祭司城罗伯，那扫罗也追过来，后来他逃到了加特，加特是哪里？这一边都是非利士地，所以他相当于逃到了非利士地，而且他逃到了加特王的亚吉，在那里。那大卫是谁？大卫是杀死哥利亚的人，所以非利士人就认出来说，哎，这个不是扫罗吗？这个时候大卫就开始装傻装疯卖傻，为了逃过这个死，他装疯卖傻，他把吐沫在他的胡子上，所以人家说这个人是一个疯子，你把他带过来干嘛？就把他去了。那这个时候大卫就跑着亚杜兰， 然后跑到摩押地。到在摩押地的时候，先知加德就到了摩押这里，说你不应该留在摩押地，你要回到犹大地，就劝他不要留在外邦人的地方。那么他就回来到了哈列树林，到了基伊拉。其实他在基伊拉的时候，他甚至救了基伊拉那里的人，但是仍然还是要跑，就是因为那里哪怕那里的人也不接纳他。那么他就到了西弗旷野，当然就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他手下跟着他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在西弗旷野，在加密在马云这个，在西弗旷野，在加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们就帮了那个拿巴的牧人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拿巴，他是一个富户，他是有很多的牧人，牧养群羊畜牧业对，就那么在这里就是他就帮他们看守维持秩序，保护他们。所以后来就是大卫人就逃到了隐基底隐基底的地方，就在这里有一个就是故事，就是他放过了扫罗，就他扫罗他藏在山洞里，扫罗去追杀他，结果扫罗进了山洞大捷的时候，就是本来他是可有能力杀大卫杀扫罗，但是大卫就放过了扫罗。为什么？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那么后来他就又逃到了加特。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大卫逃到了加特之后。大卫逃到了加特之后，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讲了加特是哪里？加特是腓力士地，腓力士地。所以他逃到腓力士地，而且他刚原先也离开了加特，因为他在加特那里人家认出他是大卫。他今天为什么还要逃到加特去？这是其实在撒母耳记上的27章里面是这样写到，就是这个是27章，我们刚才念的是30章。27章里面说，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腓力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可以逃脱离他的手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就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亚吉去了。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亚西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米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亚吉那里。他又回到了亚吉那里，回到了加特王。这一次呢，加特王接纳了他。这一次跟前面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呢？前面一次他不得不要装疯来逃脱，而这一次加特王接纳了他。为什么呢？因为加特王到现在他已经知道大卫和扫罗之间的一个斗争的关系，他知道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而扫罗是以色列的国王，腓力士是以色列的，跟他是相敌的，所以是敌人。那么在这里，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所以是加特王就说他扫罗追杀他，扫罗是以色列的国王，我要以以色列为敌，那敌人的敌人那是朋友，所以就接纳了他。而且后面还讲到他非常信任他，非常信任他。在这里大卫他为什么要逃到腓力士地区呢？虽然加特王接纳了他，但是在这里有一点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大卫在这里心安理得的接受了一个就是腓力士的敌人，也就是以色列的敌 的仇敌，这样的一个身份，就他非常心安理得的就做了一个，用一句话说就叛国者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在这里大卫可能的心理活动就是说，扫罗弃绝了我， 追着我，在以色列地我已经没有立锥之地，是不是？以色列人也弃绝我，他跟着扫罗来追着我，那就让我去投奔非利士地区，投奔非利士地区，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全啊！在以色列我已经没有立锥之地啊，所以他就逃到了非利士那里去。但是弟兄姐妹，大卫这样的想法对吗？其实大卫忘记了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神的受膏者，神告立了他为以色列王，而今天他又扮演的是一个以色列的敌人和一个叛逃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他也忘记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他忘记了神在那个时候在他被逼迫的过程中对他的旨意，神是要在预备他，在他遭受逼迫的过程中预备他，而且他忘记了他虽然经历了各样的危难，但是神始终都保护他，始终都保护他。我们看啊，撒母耳记上的前面的这些章节就看得出来，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第14节是这样写道，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所以是大卫自己很聪明，多次的逃脱扫罗的手吗？不是，是他始终在神的手里，神没有将他交给扫罗，所以他一直都平安。所以我们看这里，大卫他逃到了非利士去，他其实的心态是一种很自怜的心态，这样的一种自怜的心态让人看不到神的作为，看不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只看到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只看到我们所遭受的不公，这样就让我们不管神的旨意，而只管自己认为怎么对，怎么安全，追求自己的喜好和利益。所以在这里可以说大卫他经历了一个属灵的低谷，属灵的低谷。有意思的是，大卫这个时候虽然经历就属灵的低谷，但是他投奔到加特王亚吉那里的时候，他混得还不错，他这个小有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他赢得了亚吉的信任。在28章第2节里面讲到说，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所以亚吉立他做护卫长。弟兄姐妹，护卫长是像我相信是一个国王最信任的人，是不是保护着他的，保护着就在他的近旁，是不是最信任的，最信任的。他相信这个人宁愿在危难的时候为我死，所以我才会立他做护卫长。你看到各国的领导人的保镖肯定都是最愿就在危难的时候甚至愿意为他死，所以你会看到亚吉是非常的信任这大卫。但是大卫在那里混得很不错，还有一点是大卫在这里表里不一。在这里其实似乎大卫也为以色列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大卫以喜格拉作为基地，喜格拉就是亚吉，把那个地方就赐给他，让他作为他的基地，他就以喜格拉作为基地攻打了时常与以色列人为敌的民族，保护了犹大的支派，同时欺骗了亚吉说他是在攻打犹大的南部。所以在这里是怎么样呢？就是撒母耳记上27章8到10节讲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 这几族历来是住在那里，从苏瓦直到埃及，所以这几族人其实是住在犹大地的南方南边，他们经常就是骚扰犹大地，所以大卫就借着这个机会就把那里就经常侵夺那边。但是呢，大卫回到亚吉这里的时候，他的报告说是什么呢？说我是去侵夺犹大的南方，基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相当于就是说他是在侵略犹大地，他在侵略自己的本族本家。所以这个时候亚吉一个方面他就认为他就更加对，这证明他对我是忠诚，否则他怎么会把自己的本族本家也侵略掉，是不是？但是在这里那个时候可能信息不是很流通，所以他可以通过欺骗啊这样的手法就得到亚吉的信任。弟兄姐妹，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的勇士，是神的受膏者，但是却成为了敌人阵营的一支力量，成为了非利士王的仆人。非利士是一直是以色列的仇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以我们本意憎恶的世界为安全，我们为了个人我们所认为肉体上看得见的安全而以这个世界为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让其他的非利士人不信任大卫的话，大卫后面还有更过分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呢？是亚吉攻打以色列啊，攻打以色列。那他是亚吉的仆人，是不是？他是非利士的，可以我用一个词叫高官啊。他跟随着亚吉要打仗，他就跟随着后面。这个时候，其实大卫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我相信大卫其实他心里是向着以色列的，他是爱以色列人，所以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在非利士地的时候，他也侵夺那些其他的民族啊，为了有利于犹大地。但是在这里，当非利士和以色列两军对垒的时候，他要跟随着的是啊亚吉，是非利士。所以在这里其实大卫面临着一个危险，就他要成为攻打以色列的一个工具，而且他在这里流以色列人的血，他可能要这样。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他在非利士地他还能生存吗？所以在这里其实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非常危急的关头，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常常让我想起的就有点像比如说杨子荣在座山雕的面前，是不是？你说你是座山雕的人吗？还是解放军的，是吧？在这里大卫他只能怎么，他只能继续他一贯的欺骗。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的是神的恩典。虽然他处于一个属灵的低谷，但是神并没有撇弃他。所以神通过什么呢？通过其他非利士的首领对他的不信任，其他的非利士首领不信任。虽然亚吉非常的信任他，但是其他的非利士人不愿意他跟着去打仗。为什么呢？这些首领就跟亚吉说这个人他要怎么跟扫罗就跟以色列王和好呢？不就是会用我们的首级去和好吗？他跟在后面，他会杀了我们去跟以色列人跟以色列的国王和好。所以他这样讲是不信任他。其实这个时候其实 是神的恩典避免了他流以色列人的血，避免他成为以色列为敌的人。所以在这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让其他非利士人不信任大卫，杀大卫甚至可能会成为攻打自己同胞的。在这里，神不愿意大卫以自己人为敌。有意思的是，当这样其他的首领啊，站着跟亚吉说，就不让大卫跟随他的时候，亚吉是怎么对大卫说呢？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在这里，大亚吉对他高度评价，是不是？说你是高风亮节啊。但是实际上，大卫是不是呢？其实从非利士这边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来，他不是。其实他没有对亚吉诚实啊。虽然在这里说对一个以色列的敌人该不该诚实，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时候，大卫其实他是处于一个属灵的低谷，他为了个人感觉上肉体上的安全，他投靠了以色列的敌人，而且他依靠着表里不一欺骗维持他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地位。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卫他是怎么来回答呢？当亚吉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大卫对亚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在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打我主我王的仇敌呢？”在这里你看，他把以色列称为的就是我主我王的仇敌，而且他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来到你面前，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吗？”然后亚吉对他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的首领说你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本主的仆人，明日早晨等到天亮就回去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大卫我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样的，当他听到说其他首领说不同意他出去打仗的时候，我相信他可能是心里舒了一口气，终于不用残杀自己的同胞。但是呢，他在表面上他仍然要这样讲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恨不得要马上要帮你去打仗，是不是？我恨不得要就是要去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所以你会看到他在这里，其实大卫的欺骗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Anyway， 我们继续来看。其实在这里，大卫他的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他为了自己的安全牺牲了对神的信心。大卫使神愿意他所有的仆人都在世人的天使面前展示信心被玷污了。就是本来作为神的仆人，他应该在世人在天使面前都展示出他的信心，但是在这里他的信心被玷污了，他为了肉体的安全。大卫在非利士的一年零四个月啊，可以说是他属灵经历中的一个低谷，一片空白时期。在这里很多有些解经家讲说，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一篇诗篇是在这个阶段写的，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卫。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神借着一个危机把大卫重新的挽回，让他的灵魂苏醒。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悲剧，什么悲剧呢？就是当他们回到洗格拉的时候，他们所有人的妻子儿女都被亚玛利人掳去了。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城已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这个时候 非常的悲痛，非常的悲痛。所以大卫是怎么样的呢？他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气力。大卫的妻子儿女也被掳走，大卫甚是焦急，众人也焦急，是不是？这些人其实他们本来是对大卫忠心耿耿的，是不是？但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弃绝了大卫。他们怎么样？他们为了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用石头打死大卫。所以这大卫在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好像刚才讲到，似乎是一种山穷水尽的这样的一种境地。怎么样呢？就扫罗他的岳父，他的君王要弃绝他，嫁给他的本来一个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也要把这个女儿拿走改嫁，追杀他屡次多番。以色列人跟从着扫罗也追杀他，他逃到腓力士去，腓力士人也弃绝他，说这个人不能跟随着我们。那他回到洗格拉那个基地，自己的人也弃绝他，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这个时候大卫他的人生似乎是已经走到什么山穷水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哪怕这些都弃绝他，但是有一点，神没有弃绝他，是不是？神没有弃绝他。在这个时候大卫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他本来有妻子儿女，现在妻子儿女没有，父母也被掳去，他本来他有地位，地位也没有，他本来有军队，现在军队也仇恨他了，所以要用石头打死他。他原来靠着个人的力量，这些个人的力量都被挪去，都被挪去。这个时候的大卫一无所有，但是他还有神，他还有神。神让他的个人的力量都破产，所以他只能转向神。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危机，这样的一个苦难，让大卫的灵魂苏醒。所以圣经第三章第六节这样讲说，大卫却倚靠他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心里坚固。所以大卫他在前面这个属灵的低谷，到现在他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那怎么看得出来他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呢？首先他开始求问神，求问神。他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过来，然后他求问耶和华说，要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安慰他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所以大卫在这里开始回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当整个世界都弃绝他的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而且在这里神也为大卫带来了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原来是他们亚玛利人的一个仆人，也跟随着亚玛利人掠夺了洗格拉这个城市，但是他因为他生病，所以亚玛利人就把他撇弃了，丢弃了。在这里大卫就救了他，就有点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把他救了。但是这个人就把亚玛利人具体怎么逃去哪里的信息就告诉了大卫。弟兄姐妹，在这里其实这个人也是神给大卫的恩典，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个人，你说大卫知道怎么去追赶亚玛利人，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被人贩子 掳走了，被人贩子骗走了，你说你往哪里去追？如果你知道有人知道他逃到哪里去，你说这个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所以在这里神给大卫的一个这样巨大的恩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埃及人，他愿意告诉大卫如何去追。而且我们看到在危难中，神对大卫对他们也是有恩典的。比如说亚玛利人虽然把他们都掳去，但是没有杀死这些人，是不是？就城虽然烧毁了，但是没有杀一个人，都带着走。如果亚玛利人直接就杀了怎么样？所以在危难之中，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挫折之中，但是神仍然有恩典。而且到最后神赐给大卫的结局是一个完全的得胜。怎样的完全的得胜呢？就是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亚玛利人，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们的他的两个妻。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没有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了回，没有失落一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经文是怎样的？就大卫当他处于属灵的低谷的时候，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危机和灾难把他挽回，让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大卫他前面逃避扫罗的逼迫，他在那个阶段其实就好像黎明前的黑暗，他已经是非常的属灵生命上是非常的疲累，以至于他个人的一些罪常常会出现。比如说在第25章的时候，当他要到拿巴那里，所以他派仆人去拿巴那里，要让拿巴要给他一些礼物的时候，拿巴就羞辱了他，说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是谁？羞辱了他，说他是叛逃，就叛逆他的主人，奔逃的人。那这个时候他一下子他的那个心里的那个按钮就被按到了，他马上就非常的生气，然后他就要带着他的这些手下，就要去把拿巴的家族所有的男丁都杀死。所以你会看到大卫属灵生命处于一个低谷。在前面25章，有可能他如果是流无辜人的血，你说他以后他还能做以色列人的王吗？那在这里他甚至叛逃到腓力士地区，如果他流以色列人的血，你说他以后还能做以色列人的王吗？所以神在这里保守了他。前面是借着亚比该一个弱女子改变了大卫，是让大卫悔改，让大卫认识到神的恩典，借着亚比该来避免他流无辜人的血。在这里神也仍然是保守他，让他的儿女妻子一个都没有失落，也特别是让他借着这样的一个危机，让他跟神的关系重新的得到恢复。他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他开始依靠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道理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回到前面所问的问题，就是说神是用什么才让我们，用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来重新依靠他，用什么事情才让我们的灵苏醒。我们常常偏行己路，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依靠神？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常常在思考着有没有神，我们是思考着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其实不愿意放下我们心里的 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似乎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主宰。我们常常抵挡叛逆，但是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来真正的来认识神、依靠神、接受神呢？有一个以前美国很有名的牧师啊，叫托斯，他说为什么许多人仍然在斗争，仍在寻求，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原因因为他们还没有走到尽头。我们仍在努力的下命令，干扰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不愿意来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有一个叫 Corey Ten Boom， 他写过一个回忆他和他的姐姐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的生活。他姐姐在那里被饿死，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倚靠主耶稣基督。他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耶稣是你所需要的全部，直到耶稣是你所拥有的全部。就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你只需要耶稣，耶稣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直到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耶稣是你所拥有的一切，你才会发现耶稣是你所需要的一切。有一句话啊，叫什么？叫人的尽头是神工作的开始。其实这句话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神一直的工作，不管你在任何的时候，神都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往往是在我们走到我们自己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来认识或者来思考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就好像常常有一个比喻说啊，我在过去的年岁里，神和我们在沙滩上走，是吧？有两行脚步。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一列脚步。然后说那个时候神是背着我们走，但是其实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可能在我们走在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思考，不会往回看神在跟我们走过的脚步，所以我们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些。直到当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山穷水尽，我们趴在神的肩膀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机会来回头看一看我们所走过的路，然后才认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才会留意这些脚印。所以我鼓励，如果我们中间有目前跟神关系不深，或者你还不愿意接受神做你的救主，我们可去思考一下，不要等到危机发生或者我们在生活中破产才认识到基督里的富有。就好像那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他要求父亲分给他那一份额的家产，就在路加福音的15章，然后他拿去挥霍，跟妓女挥霍，直到他贫穷潦倒，他服侍别人，去养猪，在猪圈里，他用猪吃过的豆所吃的豆荚来充饥的时候，他想着我的父亲的家，我有一个父亲，我父亲的家里是何等的富有和温暖。所以不要让我们陷入猪圈才意识到我们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园和一位慈爱的父亲。那么我们的第二点体会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信心可能会起伏，但是神会保守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信心。 主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哪怕是以利亚，以利亚他在也有伟大的信心的时刻，他在加密山，他和400个巴利先知对垒，而且他战胜了他们，他倚靠着神战胜了400个巴利先知，杀死400巴利先知。但是当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怕了，他马上就逃跑，他马上就甚至他后面是向神求死，他甚至跟神抱怨说，只有他一个人仍然还对主忠诚。这个时候神重新的恢复他的信心，而且告诉他说，仍然有一大批人的先知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伟大的信心的时刻往往很容易紧接了就是软弱。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依靠神，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神。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就能够有强大的信心，那这是错的。我们的信心来自我们的神，我们的信心呢，看护我们信心的也是神。所以我们常常是软弱的，但是神是信实的，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在提摩太的后书提摩太后书2:13，这样说，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他不会违背自己，他应许过我们。所以纵然我们常常是失信的，我们常常是缺乏信心的，哪怕是大卫他合神心意的人，他也会成为叛国者，是不是？他也会走到了以色列的敌营那里，是不是？但是神不撇下大卫，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危机，这样的一个苦难，让大卫的灵重新的苏醒，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纵然我们是失信，他是可信的。第三点，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呢？大卫在这里他为的是他肉体的安全感，所以他认为说，我逃到腓力士地区，那扫罗就不会追杀我，那我就安全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了我们肉体上的安全感，我们常常是以这个世界，以抵挡神的世界为家，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忘记了我们是在这世上寄居的，是不是？这个安全感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意味着房子、票子，甚至妻子等等。我们似乎认为我们要抓住为了这样的安全感，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那我就为了这些，那我就爱世界，我为这些而奔波等，而却我们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重价赎买回来的，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大卫在这里他忘记了他的身份，他是尊贵的以色列王，他是神的受膏者，但是他却加入了以色列的敌营。多少的时候我们为了这样的安全感，我们妥协，我们以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在我们遭受逼迫，在我们的原则遭到试验的时候， 我们可能宁愿选择沉默，甚至选择欺骗，就跟大卫一样。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打折扣。所以我们要思考。其实这一次退休会啊，上一次就是上周的退休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去了，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在座的有些没有去。阿海讲了罗马书的第八章是吧，他是讲罗马书的第八章，他讲到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他后面讲到，就是因着我，他后面讲到就是我们跟耶稣的爱是不会无法隔绝的。所以在这里其实阿海他讲到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让我非常震撼的，他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一碗红豆汤。就是红豆汤是怎么样的，就是以扫他打猎回来了以后，以扫打猎回来了以后，他这个时候渴得要死，是不是？在渴得要死的时候，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就似乎他如果不吃这碗红豆汤，他真的要死一样，似乎啊。于是他为了这个，他就可以出卖掉他的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就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了，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所以在这里大卫也是，就是我被追杀，我已经似乎要死，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宁愿到敌国去。就好像是为了这一碗红豆汤，这一点安全感，把自己的这个神的受膏者的这样的一个名分卖了。阿海讲到，他说其实很多的时候神会打翻我们的这碗红豆汤，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在这里其实是神打翻了大卫的这碗红豆汤，是让他回到神的面前。神往往借着这样的一个危机，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在他的引导下走义路。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在灵里苏醒，就像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在灵里苏醒，那当我们认识到将来的荣耀，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后面就说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所以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会保守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神通过这样的一个危机，让大卫的灵苏醒，让大卫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同样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在你的生命中神怎样通过一些事情让我们回转，神保守我们的信心，神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就像诗篇二十三篇那样，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就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下面我们一起祷告。 这样的主，我们感谢你啊，借着这样的经文，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你的子民，你不撇弃我们，纵然我们是失信的，你却是信实的，纵然我们是走投无路，但主啊，你在那里，你保护着我们，你不撇弃我们，主啊，饶恕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提供安全，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牺牲我们自己的身份来获得这个安全，但主啊，你不撇弃我们，你把我们从这样可怜的境地把我们挽回。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要爱这世界，这个世界不过是一碗红豆汤。主啊，愿意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身份的宝贵，认识到主耶稣基督里的富有，让我们变卖一切为了得着主耶稣。主啊，你看过我们，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还很年轻，主啊，你看过他们前面的路程，你让他们真正依靠你，一生一世都有恩惠随着他们，直到永远。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